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质，然后自己的特质可以怎么会应用。那我会想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从大概从去年底就开始帮我的教练课的学员，有一些人他做面试的准备，然后在面试准备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常见的考题，对不对？那其中一个考题就是面试官一定会问你，那你觉得你个人的优势是什么？那个人的优势呢，它就缺点也是有相关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自己在做沟通表达训练，其实就训练一个人他如何的有观点。那我觉得有观点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从不同的面向去看待一件事情。好，这是平常表达的方面，可是到面试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从不同的观点去不同的面向去看自己，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是你如何说一个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是你去包装出来的，而是你讲起来就是很有说服力，对，你让面试官知道我的优势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你们。那我就发现我很多的学员我都得先帮他们理清，在他们很多的经验中去理清到底你的优势是什么。好，所以今天我就又再度把我的这个好友 Rose 请回来。那 Rose 他是一位职涯教练，他擅长用盖洛普优势这个工具去职场帮忙做 team building， 或者是帮助个人来找他寻求职涯建议的人找出他的特质。他特别喜欢这套工具，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我跟他讲星座啊或者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心理学出身的他都会有点翻白眼。所以我今天想请 Rose 先讲一下好了，你作为心理学的学生，就是你有这个背景，你怎么看待这些 MBTI 啊星座啊或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适性的工具，你是怎么看的？
好，我觉得心理学毕业生因为会对人很有兴趣嘛，所以也会想要知道说测出来的是什么。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工具，我觉得都有不同的优缺点。以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来说好了，其实我会觉得它其实就是把人分成16种嘛，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又会有点太粗略了，会比较像贴标签的概念。那如果说是以人类图来说的话，我觉得人类图很难在一个团体内适用，因为我曾经很粗略的接触人类，就是到底几号门几个数字我从来都记不清楚，那这个东西它就很难变成一个团体的共同的语言，因为你们得有对这个东西是有共识的嘛。那星座也是一样，就是星座虽然出分12个，但是现在也很多什么上升啊太阳什么之类的，我也是永远都会分不清楚的。那我觉得它因为它没有那么科学背景，所以其实你拿到职场的时候你是很难很光明正大的在你的 team 里面讲这些事情嘛。那我觉得盖洛普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其实是由心理学家所开发出来的一个测验，它的信度呢跟效度呢好像有讲到专有名字，比如说你重复测或者是测出来这个东西其实它都会是准的。那它也不会有贴标签的概念，因为它把人的天赋呢分成34种，那34种又在落在不同的4大类，所以呢当你测完之后其实你会有一个你特质的排序，从你第一名的特质到第34名的特质。那虽然说我用特质来说，但是这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天赋。那很多人又会说那跟优势有什么关系哦？因为大家如果去搜寻盖洛普会说知道这个优势的测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天赋跟优势的中间在哪。天赋就是假设你有6块肌的基因，可是你每天都躺在沙发上睡觉不去运动，你觉得你会长出6块肌吗？
沉睡的6块肌。
对，它是沉睡的，可是其实你有这个基因你知道你们家人那个基因是很好，可是你没有透过练习或锻炼它不会变成你的优势，所以倒也不是说你这个算出来说我有这些优势我好棒棒我现在就可以横着走，也没有。就比方说其实这些是你很棒的天赋，可是其实你要透过你的练习你才能达到你的优势。那因为它把天赋分成34个嘛，然后4大类型，那所以其实在一个组织里面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共同的语言，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来看说那要怎么截长补短，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工具，好像有贴标签，因为你还是会去看说你的前五名天赋是什么，但是它又不是很 fix 的，它是可以跟人家去搭配或互补。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觉得应该说人类图啊星座其实它有很多的变数，对不对？所以它很需要比如说像国师啊唐国师或者是那种真的很专精的老师去 解答太多的面向，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认识自己的工具。但是刚才 Rose 讲到一点，就是我们职场上会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那职场本来就是每个人特质的碰撞，或者是我们 为了要完成一些事情，那职场比较像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场合，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说每个人的特质在哪边，比如我凸出来的地方不能撞到你凸出来的地方。所以盖洛普因为它刚好是一个研究工作的机构，所以这个盖洛普优势就是专门用来发掘职场上应该是for职场，对不对？for职场来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天赋跟优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等一下跟 Rose 多聊一些哈。就是说我大概在很多年前我就做过我的这个盖洛普测试，那我那时候大概是做前五项吧。那我记得我看了我的这个结果以后呢，其实我大概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可以拿它做什么用途。比如说我的这个前五大优势是个别思维学习理念排难，好，那其实我知道以后我还是不知道可以怎么应用到我的工作上。但是这几年遇到 Rose， 然后他也帮助我去看我的这个盖洛普以后，我突然然后再对照，可能我们年纪也开始有逐步的累积自己的经验，自己的 database， 然后去分析，然后就好像很多东西就恍然大悟，很多东西就可以解开。那刚才 Rose 有讲到说我们最怕的就是你有六块肌的基因，可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没办法发挥。所以我想问问 Rose， 因为你常用盖洛普这套工具做 team building，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例子或实际的故事，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去帮助你的团队更好的运作？
好，那这样的话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前五好了。我的前五分别是学习、收集、思维、个别跟完美。那我们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我跟那个阿发的 很多东西是重复的，但是我刚好经常在做团队的管理，其实最常用到的其实是个别跟完美。那也回到一下这个盖洛普这个测验哦，因为刚刚发说前几年就玩过了嘛，但是其实好像也是得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因为盖洛普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需要其实蛮深的了解。它回到跟心理测验，它不是比如说 MBTI 它就有一个说明书，比如说我这个是比如说像我们两个都是 MFP， 它大概是特质是什么。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天赋去碰撞的，所以我觉得它在解读上面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也需要很多自己的 input。 也因为这样，所以这套工具其实还蛮适合做 team building 的，就是认识你的老板啊或是你的同事，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有趣的地方。
它会不会更需要一个人去解盘？因为我们像 MBTI 它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 INFP 哦，内向性格会有什么样的好像就是那样的说明，可是这个 Rose 你在讲，因为每个人的组成都不一样，所以好像他会更需要有一个人，他比较有大局观，他知道说，你假设你眼前你的 team 有十个人，那你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色，你要怎么去互动？好像有一个人他不能被这个表面的东西给绑住，他需要很理解每一个颜色、每一种特质相对应的代表什么。也就是我刚才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所有的特质它都有相对应的优点跟缺点，对吗？很像相反边。那 Rose 你刚才提到说你怎么应用在 team building 上面，
比如说对我来说 team building 或是整个管理 team 最常用到的其实是个别跟完美哦。那我觉得盖洛普这个缺点就是它因为它的英翻中其实都不是非常的
到位，
对，到位，所以我觉得我们用那个英文来解释。那我们现在英文小老师来帮我们念一下个别跟完美。
好，个别就是 individualization， 就是很个体化的，个体化哈。然后完美，完美不是 perfect， 它是 maximizer 就是把它放大的意思。
对，那所以就是个别跟完美其实是我觉得是我的领导风格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不太会一视同仁，我很容易看到每个人的优点或是他的特色是什么。所以其实我在带 team 的时候，前期我会做非常多的 team building， 我会问大家很多问题，会跟大家做很多活动。那一般人就会觉得说，你这主管在干嘛，你都没有在干大事，一天到晚
都没有在追人家的 KPI，
对，都在从 你喜欢什么，你的个性是什么，
是来交朋友吗？
对，是来交朋友嘛。但是这是我就是收集，因为我的第二名是收集，我来收集大家的特色，这样子对我来说我就可以判别每一个人他的特色是什么，我才知道说，这个人摆在哪里 其实是比较好的。那再来我经常用的是完美，完美因为虽然说它叫完美，但是对我来说它的解释叫做放大镜，就是大家想到小叮当什么东西都放大，所以我很会放大大家的优点，所以当我把这些人摆在正确的位置之后，我就会去放大他的优点。那我在接下来我会用我的思维，思维是很一直去思考，一直去内省，所以我就一直去思考说，欸，到底怎么样会比较好。然后思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很爱问问题，所以我的 team member 来找我 问问题的时候，通常他们带着问题来，然后没想到
带回去更多的
问题，对他的
问题
就是，欸，我若是问了五个问题，我说那你先把这五个问题想一想，你再跟我说你的答案是什么好了。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 team 里面或你身边人他有个思维的特质，就是他很喜欢把事情想一个脉络，对不对？他喜欢是有脉络的想事情，而不是有答案的。
对，但是我是喜欢有脉络的想事情，但是大家也都在职场工作嘛，有些人觉得老板真的很讨厌，你是跟我讲就是 A 或 B 就好了，你不要再
来。我如果是我暂停一下，你刚才说盖洛普有四个面向，四种颜色，
对，
这四个颜色分别代表什么？
绿色就是代表你的思维策略思维，蓝色的话就是关系的建立，关系的建立就是双向的，就是想说，欸，两个人是互动的。橘色的话是影响力，影响力你就把它想成是比较 one way 的，就是我去
采取行动啊，去
影响
别人。
然后再来紫色是执行力，执行力就是，欸，你很会做事。那我的牌刚刚这样看起来其实是前面三个都是绿色，所以你知道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空转的人。然后我的蓝色就是关系建立，我很会看别人的优点。那我的橘色是影响力，我很会把别人的优势放大。那我刚好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 team， 就是我们的 team， 我绿色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就开玩笑跟他们说，好险我是当主管，如果是我做下面的事情，我
你就会死定了，因为老板叫你做事，你说老板我想一下，
对，我想一下之类的。那我其他 team member 就是说，可能蓝色的很多，那他们就是人人好之类的，他可能就是会是一个。有时候会是一个烂好人，对，那我们就会互相的去搭配。比如说我可以举例，我们 team 好多人都有一个叫做伯乐，那伯乐的英文是 developer， 那个
乍听下很好，对不对？伯乐听起来是个很正面的，
就是非常正面的。
好，所以 developer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developer 他是很有耐心，然后想要陪伴他人一起成长，他看到别人成长会很开心，可能搞不好会比自己的成长还来得开心，所以伯乐就会是陪伴你的那一个人。但伯乐的我们刚刚有说过，就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嘛。伯乐的人他就是他，因为他太有大爱，他觉得每个人都我都想要帮忙，所以他其实不会去分别说这个人到底
能不能帮，
对，能不能帮，
适不适合当烂泥，烂泥我们就会走掉。但是 developer， 因为 developer develop 是开发的意思，所以这个人他会很期待从人家身上开发出一些，
对，他到底值不值得开发，就是这片土地里面到底有没有钻石，你可能要先
想
一下，
对，
或者对。但是所以他这种很需要跟哪一个人搭，其实就是我的个别，因为我很会去看别人的优点，所以他今天要去开发别人的时候，我就说你等一等，你先来问我看一下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投这么多的心力进去。那伯乐人非常非常有耐心，你都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对别人很有耐心的人。
好，所以刚才 Rose 讲到说他这个部门有一个伯乐型的人，然后他就会常常 苦人所苦，对不
对
就常常就回来跟 Rose 说， Rose 那个谁谁谁他什么有问题怎么样的。那是因为个别伯乐，你看哦，我们表面上个别跟伯乐其实感觉不出来他跟识别别人的个性特质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看他说明，伯乐是一个能发现并且开发别人的潜能，然后从中辨明明确的进步，获得成就感，所以他喜欢看到人家帮助别人成长。可是个别就是能够辨识每个人的独特特征，关注个人的差异，所以刚才 Rose 讲到你有个别，所以你可以很快的看到每个人他的，也不要说优点缺点，因为所有的都是一体两面，你很可以很快看到这个是圆的扁的，所以如果我要圆的东西我就不要去找方的人。
对，
但是伯乐你是圆的，他会觉得也许他身上曾经有一块三角形的 missing piece， 我要把它找出来。
对，
好，所以有伯乐 这样的，你的 team 有很多这种蓝色的关系建立的。
对，关系建立，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好嘛，因为我不是很好的 people person， 所以我觉得他刚好是可以很补上我缺的 那一块。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一个同事，他也是体谅 empathy 其实英文应该比较像是
同
理心，同
理，对对对，
就他很会同理他人。那所以他经常比如说其他部门跟他说，哎，我现在人力不足，应该怎么办，你想想想想来帮助我吧。他就跟我说 Rose 其他部门人力不足，然后我就会看着他
说 Rose 就
说
干我屁事，
不好，我就说干我屁事。那当然我就说，哎，我觉得其实知道别人的难处当然是很好，就是对我们判断整个局势，因为我是思维很强，很好，可是我不会这么容易的去共情，不然谁来共情我说 我现在 team 的人手不足。
不过这个 Rose 你让我想到，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我相信你做 team building 之前，你的很多同事应该不知道自己是这样子的人，会不会他们发现自己的特质以后他会有什么恍然大悟吗？
我觉得分两块，我觉得因为我也做过很多咨询，很多人是原来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个特质，可是刚好我们的 team 大家的人格特质都还蛮明显的，所以大概都每个人都说，哎，这个就是我。那你可能问说，那这个是我之后呢？
对，
我觉得之后的那个才是做心理测验之后
最重要
的帮助。那我觉得之后就是你可以看你的特质，说哪一个东西可以帮你，你有可能你自己的特质里面中间是互补的。你懂我意思吗？
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会觉得伯乐这个人哦好阿呆哦，不是好阿呆，就很大爱。可是也有很多人是伯乐跟个别是在一起的，你就会知道说，
哦，那真的很棒。
对，他就很棒，你就会知道说，那你什么时候应该要运用？
所以他会看人比较精准，他会看到对的，然后去发展这样子。
那我就变成说，我觉得我就会在旁边，就是哎，那点出你的盲点，是什么？那或者是这是你自己有这项这五个武器，你可以交互运用。那也有的话就是会跟别人搭，那我先说跟自己搭，刚才是讲说，这是可以互补的嘛。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他也解了，他自己有一个是适应有点是活在当下的感觉，那他还有一个叫做审慎，就是你知道很怕出错。
我也有，
你有，对，你
有
审
慎，我有适应跟审慎，
所以他就是说，Rose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我又适应，然后我又审慎。我就说，其实不会啊，因为就我对你的观察，你很容易适应，是因为假设我们公司发生什么事，或团队发生什么事情，我今天交派你一个任务，其实你不会拒绝，你就觉得，那怎么样，我就是随波逐流，我就是尽量帮我自己想要帮的事情。
对，
那审慎是你当你接到这个任务你要怎么执行的时候，他其实会帮我设很多不同的关卡，就是你想一下这个，你想一下这个，那最后做这个会怎么样。那我刚好举例是因为我是很完美，就是 maximize 我是很看优点的人，所以他就跟我说，Rose 这个缺点是什么，那个缺点是什么，我就说很好很好，其实我是很需要这些人。
也就是说，因为今天 Rose 知道他自己有个 maximizer， 他很容易去看到优点，可是他的注意力，我觉得人都是你的观点，你的注意力摆在哪边，他可能需要有一个人，那个人看起来好像负面，或者说他比较防风险，所以他就来跟你说，老板会有这些风险，你要考量一下，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互补。OK， 那你刚才说到适应啊，我有这个，他的适应是 adaptability， 就是适应能力，他的真的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一看到，因为我有这个特质，我的前十大，然后他讲随波逐流的时候，我觉得晴天霹雳，我怎么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是一个好努力的人。可是我发现我从他的英文看，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要做心理测验或是盖洛普，请确认一下你的老师英文是好的，就是他的那个英文 adaptability， 我后来回想，对，我有，因为我几乎换很多工作，或是我的适应力是好的，可是适应力他有相反边，就是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你叫我做什么我 OK 啊，都好，那我们来找方法。所以那 Rose， 我们再回到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帮你的团队看到他们身上的特质，那当然我们讲到说最后产出的应用，不管是针对团队或个人是很重要，那你有注意到什么有趣的变化或故事吗？
有趣的变化故事， 我觉得可以讲说，比如说我刚刚说其实我们团队很多人其实会 share 同一个天赋，比如说 relator 好了，交往，我记得交往在 Alpha 的也是前几个 relator，交往 Alpha 来解释一下，其实它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其实交往我们好像跟一个人交朋友交往，但是 relator 就是这个人他可以跟人家产生关系跟关联。
对，所以交往这个特质其实是很小圈圈的，很一对一的，所以他给有交往天赋人的建议是说，你跟 你重要的人，你圈圈内的人要有 定期一对一的互动。那我们 team 里面有好几个都是交往的，可是一样有 share 这个特质也不代表说他的表征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人他有交往的特质，那假设他的圈圈，可是因为他有其他的特质嘛，所以我说他这不是贴标签，他还有一个 empathy， 就是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很容易共感，所以他既圈圈小他又很容易共感，所以他的那个圈圈啊，我们都说那圈圈是用那个篱笆去围的，就是你一跨就跨进来了，所以他的门，
哎，老师这样是不是很容易被骗啊？就是你说，
对，他就是烂好人，他一天到晚都被骗，
就很容易被诈骗的体质。
对，所以我说其实盖洛普还蛮像命盘的，所以他就是很容易被
科学命盘啊，
对，科学命盘，他就很容易被诈骗。那另外一个也是我们 team member， 他交往也是第一名，可是他看起来是很冷酷的，可是一旦你进到他的圈圈，他是会全心全意对你好，然后很深入的想要了解你，然后我们就说啊，他的门就是那种很厚重的木门，一直敲都敲不开的。可是你一旦进来，你可能也很难，
就再也出不去
了。对，就再也出不去了。
所以刚才 Rose 你讲的其实是盖洛普啊，它其实分两种测验。你如果付最少的钱，我记得是700多块，你可以做前五大。
对，前五大。
然后你付到大概其实也不会贵啊，
一千多块
，你可以34项。都跑出来。可是其实若是在帮我解盘的时候，或者我相信你在看帮很多人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先去看也许前五项前十项甚至倒数排名的第几项，我觉得都有特别的意义。像若是一看到我的前他看我三十四项，看到最后一名他就惊呆了。若是你记得我最后一名是什么？
取悦
就是取悦。然后若是一看到他就说，阿发难怪你那时候跟我讲什么，
我说取悦是让别人
开心
你会开心，然后你是让别人不开心你会开心。
就是说最后一项，我觉得那个 Rose 提醒我，就是取悦别人这个放在最后一项，也就是说对我的重要性来讲，我让你开心这件事情我并没有那么的执着。
对，
所以然后后来因为我在跟 Rose 讨论， Rose 最后一名是这个 Harmony，
对，和谐。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最不喜欢和谐，他很喜欢冲突吗？不是哦，我发现 Rose 他，因为我在跟他共事或者在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像我们两个一起工作，或者我们常常会讨论事情，我发现 Rose 很能包容我的顶撞，因为我有一个审慎，对不对？我有一个审慎，所以我们常常一起讨论要做什么时候，我一直说啊，这个不好，啊，那个要小心什么东西。可是因为 Rose 他是有 maximizer， 他有的我没有的，就是他的行动力。 maximizer 是
影响力，
他是会采取行动的，所以他会说，你去试这个东西，试那个东西。可是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好。然后甚至我就会发现，我们在跟不一样的互动的时候，每个人个性就会跑出来。比如我那种很不喜欢不想要犯错，可是 Rose 可能是他觉得应该要去透过尝试，我们去找到优点，然后来放大。好，这个很不一样。那我们刚才讲到说，盖洛普优势，我觉得除了在 team building，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上面，两个人的盘一兜出来会很有趣。 Rose 最后一名是 Harmony， 可是在我心中他不喜欢跟人家吵架，因为我们两个有思维，我们很喜欢想事情，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站认知。可是他跟我不一样的是，他对于人家吐槽他，或是他对于眼前有人在吵架或是意见不一样，他不会很紧张，他就是觉得 Rose 你刚才谈谈看。我觉得我的理解是 Harmony 是你觉得你不会很要积极的觉得每个人都要很 peace 要一致，你会觉得你可以接受别人是有冲突的，是不一样，是这样，你是这样理解的吗？
我觉得 Harmony 这个东西其实我先解释，比如说因为其实我们团队里面有人就是 Harmony 就是前几名哦。那 Harmony 就是他们的确是很不喜欢冲突，然后他们会把团体的利益就是放在就是个人的利益上面。但是其实私底下的我，其实我也很不喜欢冲突。但为什么我 Harmony 是最后一名，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就像阿发说的，其实我很可以接受别人跟我顶撞，或是别人来跟我冲突，我不会因此受到冒犯。
对，
我不会因为想要表面上，比如说阿发想要 diss 我，不会为了我们两个的和气而我不跟你说什么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特质的展现，倒不是说我就是喜欢吵架。
对，所以我们在看盖洛普的时候啊，这个为什么我以前常常对于这些心理测验工具有抱持着一个问号，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们做完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应用到我们身上，那我后来才发现啊，因为Rose 解盘以后我才发现啊，原来要这样看，我们要除了要看它的怎么应用，还要看到它的矛盾，甚至连最后的那几名都要拿出来去讨论。那 Rose 你可以针对比如说我的盘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吗？比如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哈 Rose，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找你看盖洛普，或是他想要做职涯生涯上的探讨，可是他对自己认识不清楚，或他没有自己的 database， 然后来找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就我的理解，我们了解这个盘代表什么意思以后，你都要回头去对应自己的生活经验或工作经验来理解。哎，对，原来对我的确就是很喜欢这样，或者是天哪，我有六块肌的基因，我居然没有用到它。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一个人来找你看这些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很有效的帮助一个人认识自己，然后回到生活跟工作中更有效的发挥自己？
我觉得盖洛普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但是通常我们不会是只单就牌来解嘛。其实我一定会，因为 我有思维，我会非常爱问问题，所以我一定会问说，我随便举例好，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你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其实一定要有脉络，我再去对应你的天赋，其实你会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的确大部分人，假设你今天没有对自己不是很了解的话，其实他确实真的对这个是很难呼应的。所以我可能就要必须透过很多不同的问题让他去想说，对，这个东西好像是我有，但是我还没有发现。那没有发现也很好，我觉得就会说，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学习前面 很高的，可是你觉得哎，你没有爱学习啊，那我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对于接受新事物，或是你想要看别人做什么其实是有兴趣，总会有一些先沾到边，然后你再慢慢的去探索。
那像Rose， 如果你看我的前五大，就是你会怎么看？比如说第一个是个别思维学习理念跟排难，然后我可能假设我之前跟 Rose 说，哎 Rose， 我发现我第一次测试我这五大，但我不知道怎么应用。然后 Rose 讲完以后，我就对照我自己的，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教练课，我跟很多学生一对一。那也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喜欢一对一，你为什么不喜欢去开那种什么团班啊，然后线上课程？可是我发现一对一的教学是比较难的，可是它给我的成就感反而是比较大的。那 Rose 这件事情我可以从我的天赋优势上去看到吗？
其实阿发除了个别之外，我记得你的交往也蛮前面的。那我觉得个别跟交往就是很可以去开发一些人的特点，然后你要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提到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会是你的排难来发挥。比如说阿发就常跟我说，哎，他帮学员解决了什么问题。那我觉得排难这件事情跟个别绑在一起，其实他真的是很适合一对一的去帮你去做量身规划的一些课程或是一些建议。那加上其实你很喜欢学习嘛，你的学习其实就是 apply 到说，其实每一个学生对你来说其实都会是一个新的学习，然后运用你的思维把这些东西都串在一起。那理念其实是很 open 的，就是很喜欢去想很多不同的 idea， 所以我相信你在帮你的学生去想出如何排难，如何让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我相信你应该是非常 enjoy。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我每个学生你在帮他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难想象有一套，当然会他会有一个核心，但是会针对每个人他需要被发展出不同的解法，所以我都很难想象我可以用一套 SOP 的事情去对待他们。那我记得 Rose 那时候看到我的优势报告的时候他大笑，他说哎，你是一个完全没有 你不能走 SOP。 所以 Rose 那时候我一听到的时候，那时候玻璃心有碎一下，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人要有 SOP 是好的，对不对？人要有行动力是好的，但是 Rose 作为一个盖洛普的那个职涯教练，他就说哦，你没有 SOP 哦，然后你行动力非常的弱。 Rose 你可以针对这件事情
好哦，
去延伸说明一下。
因为像阿发他的类别其实里面完全都没有执行力，我说前 前五大有一个就是排难，但是排难比较像是事情发生了之后我去解决，所以你看到你是从零到一是很难去驱动的，你前十也并没有是那种可以 trigger 你去立刻做事情的人，所以我就会一看就是说啊，你就是会，因为你也是绿色思维的部分居多，所以你就是一直想一直想，然后可是你一旦你要做的时候，其实你想到的是审慎
跟
排
难，
对，你全部都是哦，困难是什么，风险是什么，所以你这样这个牌一看下来，我就说哇，你真的是没有行动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盘其实看的是非常的清楚。
对，那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一个人，若是一个人来找你，那你透过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他是会受到打击说我没有行动力，然后就哭着回家，还是说可是我知道 我们每个人尽管我天生的特质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会有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会希望长出一些行动力，或我们要讨论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自己推进往我要去的方向，那你会怎么协助这个人，一个像我这样的没有行动力的人去找到他的突破点呢？
你看哦，你还有一张是适应嘛，适应就是其实你什么球来你都可以接，所以你是不是就是应该要比如说找到一个环境他会出球给你，或是找到一个朋友他会是出作业给你，其实你可能想一想之后你就会接了，就是可能要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适应，或是让你这个适应去放大，也许你因为虽然适应它是处在关系建立，可是因为我会觉得适应这个东西是其实你没有内心一定的 agenda， 你只要可以说服你，因为你都是思维的，你可能就会开始愿意慢慢的尝试，或者是你就要弱化排难跟审慎，就是你排难，比如说我最常问阿发的事就是说啊，所以那你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你可以损失，或是那你做这个东西错了你会怎么样，那假设这两个它都没有亮灯的话，它是不是就可以更朝你想要行动更趋近一点，它不一定是要有行动的特质，但是我会知道说那你这两个东西你可能得先 解决掉、你内心才会安心嘛。
对，所以大家有 听出来了吗，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面都会有盲点，对不对？就像我去我的学生，我在帮他辅导他的沟通表达的时候，我们站在旁边的角色可以很轻易的看出他碰到什么困难，但是我们不是教他说你就怎么做就没事了，你就用阿发这一套方法去讲，不是，而是就像刚才 Rose 在讲， Rose 在某个层面他就是我的生涯的教练，他会帮助我透过一个好的问题，比如我记得我常常在纠结卡点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到底有什么损失，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讲说我最近写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人家不喜欢，因为那个电子报会有退信，那当然退信退取消订阅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可是我就记得 Rose 那时候问了我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所谓有深度就是我没想过的问题，我们只是在闲聊，他说你两万的粉专都不见了你都无所谓了，为什么你要 care 这一两个取消订阅，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对，所以人会在卡在自己很奇怪的盲点上，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教练就是他可以就像 Rose 刚才讲，不是硬要塞一个行动力给我，因为我没有，他反而是要在这个人的特质上我们去看有哪些地方我可以帮助他松动，让他更好的容易采取行动，比如说像我就知道如果没有人给我功课，没有给我一个框架， 我很容易你给我一个 deadline 然后我就会狗急跳墙，我就会赶快想出做出很多事情，那这对我来说是好的，又或者是就像 Rose 讲的，就是我要把那些很容易想出来的障碍，我自己要去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去审视说这是真的吗，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对，因为说 理念的人你看他就写点子王嘛，创意打破框架，所以假设你今天要排难或审慎的话，其实因为你排难跟审慎是你很大的点嘛，那你可以去用不同的方式来想排难跟审慎，搞不好你就过了你这一关。
哦，就是透过我的创意去找出，去用一个更有效的方式让我去跨越这个。所以我觉得盖洛普优势我真的以前做了，然后我真的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后来 Rose 帮我解盘以后，我就发现天哪，还可以这样运用，特别是最后一个他讲的我都会大笑，就是你没有在讨好别人啊，然后我们刚才在录音之前他就说啊，你的朋友就是很少，然后我就说到底是从哪里看出来 Rose， 你从哪边看出来我朋友很少，好朋友很少，
好朋友很少，第一个是思维嘛，其实思维的人因为很喜欢想，所以你很喜欢想，那你要找到可以跟你沟通的朋友可能就 比较少，因为你们想要很深的交流，
对，
那你刚好也有交往，交往就是圈圈很小，
嗯，
所以你看哦，就是圈圈很小，然后你又想要跟人家有思维上的交流，
嗯，
然后你又很看人，看人其实就是个别，所以你这几个这样看起来就是，哎，你朋友就是很少，但是你应该都是深交的，因为你已经用你的 filter 把这些朋友都已经塞完了。
欸，所以老师我问一下，如果那时候我在做业务工作的时候我来找你说，欸，老师我这个特质适合做业务工作吗，你会怎么讲？
我是说超级适合啊。
哦，真的吗？怎么说？
应该说我觉得业务有很多不同的款，
嗯，
好，那假设你今天思维跟学习很强好了，
嗯，
你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学到你这个客人的 profile 是什么，因为你想要了解这个客人的 profile，
哦，
那你去思维你就想说那他到底是需要什么，
嗯，
你不是强推，你不是穿制服，那你又有个别，你个别就可以知道说，欸，这个 A 客户他其实是喜欢什么，但是他没有说 B 客户其实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嗯，
那因为我觉得业务假设你今天要卖很高价的商品，其实交往是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我是你独一无二特别服务的，
嗯嗯，
所以这样子整个加起来我觉得还蛮适合做业务的啊。
哦，OK， Rose 这样讲，这是今天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跑去寿险公司，外商寿险公司当业务的时候，我记得公司花了钱帮每一个他 hire 的做信箱测试，但是那个信箱测试比较 for 他们公司端的，他想要知道这个人他可不可以，他是不是一个很 KPI 导向的人。那我那时候我后来离开我的业务工作是因为我那间公司都算很好的，他会把每个人训练，就是给你很多大量的训练，再让你进去，再让你实际的去做销售。可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下部队，我们所谓下部队就是你完成一个月的训练以后，你开始要去见客户的时候，公司他为了因为各式各样的人，每个人的 level 不一样嘛，理解力啊、口条或者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他为了训练，他会教你一套 SOP， 比如你接到客人，你要先介绍公司，介绍你自己。我还记得我第一个下副队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跟我的主管说，我可以不要用这一套吗？我说这一套很奇怪，我见到 Rose 我那么熟的朋友，我还跟他说 Rose 请你容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来，这个是打破框框嘛？
哦，打破框框吗？
理念就是打破框框啊。 Ideation 它其实不是理念，它就是很多的主意嘛，
哦，就我是很对，我就记得说他们就会教你准备一个简报 iPad 去跟朋友，我就说这个太蠢了，我后来就带一张公司的 DM 去，我就这样子改去跟朋友介绍，那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居然他们会觉得说，欸，奇怪，通常很少有新人说我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我就做这件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在业务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自我怀疑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对于寿险业务会有一个形象，就是他要追着很多的客人跑，然后他好像要对每个人都很大量的花时间去跟每个人交往。可是后来我慢慢的对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业务工作也打开我对我自己的理解，我发现会跟我买单的人啊，他都是对你很信任的人，
你的小圈圈里面的，
对，我的小 他不会有，就他然后他就觉得，欸，你的说明很对哦，他就跟你买的。所以我后来觉得我离开业务工作是因为我感觉我那时候甚至怀疑说我不适合当业务，可是很多年后我回想，其实也许我是个，我不管在对人的这个信任感，还有也许我是很会学习的这些东西，甚至个别化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看到，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这些特质，所以我会觉得我那时候会卡在很多人会觉得，欸，成功的业务他都要有一些特质，我没有那些特质，所以我不适合当业务。
而且你刚刚说因为你是卖保险商品，你有审慎跟排难，欸，审慎跟排难就是审慎就是风险预估，排难就是把路上的障碍用掉，基本上我觉得在卖寿险应该很多都是要绕着这个核心转。
对好，因为我们刚才就是 Rose 家的他的狗狗 Lily 在午睡就，好，那很可爱。但是 Rose 你这样讲，我就突然觉得，嗯，我那时候在业务工作的时候，很多主管甚至强调，比如他会说，欸，你看那个冠军的 Rose， 你看他业绩做得那么好，你们只要跟他一样，学他们一样就可以，
一样就不是你的 DNA。
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叛逆，我记得我们的主管都跟我说，你就学怎么样就可以了。我那时候内心都是摇头的。 我甚至要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跟我的老板说，你对我的期待就像我是一个跳高选手，你叫我去做相扑 摔跤的这个工作，然后主管就翻白眼。但我一直说这个特质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是适合做业务的，可是如果当年我的主管或者是有任何人他可以，或我自己够聪明，我可以去做这些特质的评估，可以有人帮助我看到我的特质，然后让我知道说可以啊，你可以怎么去把这些特质带到你的工作做更好的发挥，我相信我现在也许是年薪500万吧，所以被耽误好，不过那也没有白走路啊，我觉得我也很喜欢现在我这个做教练的工作。好，所以Rose讲到这边，你在这个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帮助到什么人的故事吗？
帮助什么，因为我可能是我 team member 会比较了解，比如说我有个 team member， 他里面五章里面有四章都是影响力哦，他就是霸道总裁类型的，比如说他很有自信，然后很喜欢竞争，然后有追求，追求就是希望别人他觉得很重要，然后还有统帅，然后我看到他牌之后我就说你知道吗，你的牌啊，那个对我来说就有一个意义叫做不要管我，然后我的确也都不太会管他，所以因为你知道我是个别嘛，我就是会对每个人差别，我几乎是不太管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还有一张是统筹，就是他还是很有做事的能力，可是像这种人他很需要别人就是放手，因为他也不喜欢框框，然后他又是霸道总裁，就是统帅，就是他很喜欢去指挥什么，所以我就会尽量给他最大的舞台，让他去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如果今天我们懂这个东西，我觉得盖洛普特质应该比这个什么 MBTI 十六型会不会比较好懂，这只是我的想象。
我觉得好懂也不好懂，因为很多 MBTI 大家会觉得我自己看书然后十六型就可以，你可以初步的理解一定是 MBTI 比较好懂，因为它都已经给你贴标了，
对，
可是如果说你要真的可以运用，那我觉得会是盖洛普比较好，但是盖洛普的确是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帮你解，其实你会看到很多自己看不到的盲点。
对， Rose 说的经验可能是如果我们回到职场，然后今天帮你剖析的这个人他也有职场经验，他比较能够理解职场的 dynamics， 对不对，我们职场会有一些互动，然后在这互动中会发生什么火花，或者是那个火花有时候可能是火大，然后有时候是火花，所以 Rose 因为他刚好他工作的关系，他现在是带人主管，然后他有很丰富的职场经验，所以在运用这个盖洛普的工具上，他就很好的可以去帮助他的 team member 看到。那刚才我在思考，也就是像你在带 team building， 我记得你除了自己的部门，你也帮公司很多的其他的部门去安排这种训练啊，我自己的想象是我们在 team building 里面，如果我发现我的同事，假设我不了解他的时候，你刚才说这个有追求、统帅、竞争、自信、统筹，这个乍看下我就会觉得这个人自我感觉很良好，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我就会翻白眼，我就觉得，可是我现在看到了以后我就会觉得很有趣，就觉得哦，那这些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要去跟别的部门吵架啦，或者需要有一些比较霸气的展现，那就拜托这位大哥就很适合。那或者是像刚才 Rose 说你有一个这个苦人所苦的伯乐啊体谅的这个同事，然后他又开始在苦人所苦的时候，好像我们在一个团队 里面如果除了了解自己，然后你看懂别人，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知道啊，他现在只在发作，他的个性在发作，
对，他的个性他的特质在发作，
对，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比较理解包容，就可能这样团队互动起来会比较有趣，
对，这样蛮有趣的。所以我常常跟刚才你说那个苦人所苦的让好人跟这个霸道总裁，我说你们两个就是互补，但是我要强调一个很有趣的，他们两个是完全互补，对不对，他们两个，因为我有跟 team member 做 MBTI， 他们 MBTI 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啊，他们 MBTI 是一模一样的，
对，他们两个 MBTI 是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解释那怎么解释，所以如果我们用 MBTI 你就会觉得说
因为他们两个我记得都是外向嘛，然后 people person 的感觉，
对，
所以他们我现在有点忘了他们四个字母，就他们我记得那时候
但都是 people person，
对，他们的 MBTI 是完全一模一
样的，应该是 E 吧，不会
是
I，
对，
是
E 什么什么 P 我也忘了，但是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知道他们的个性其实是一样，他们都是非常活泼的人，很喜欢跟人家交往的，可是你看现在看起来一个是悲天悯人，一个是霸道总裁，所以你看到在盖洛普上面他们两个看起来是两个极端，可是 MBTI 他们是 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分享
的。哦，这个蛮有趣的。
那因为我的 team member 也有跟我一模一样的是 INFP，
对，
就是觉得哎、欸，那我们两个个性其实都是比较像，比较安静，比较内敛、嗯。但是我们的盖洛普也是在天平的两端，因为像他就是执行力非常的好，他很有纪律，然后很有责任感，然后还有公平。这边的公平其实是一致性，他很追求一致性。那你看我是个别。特质很发达的，就是我非常的不一致性，我是喜欢每一个都克制化。
个别化的人是不是很难 SOP？ 就是每次做事都会有点不一样，
对，所以我会觉得做事不一样是好玩的事情，但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一致是比较对他们来说是比较舒服。
Okay, okay.
可是你看我们的 MBTI 是一模一样
的，那这就有趣了。好，所以说到这个呀、啊，其实
而且我要再补充一个，我们连星座都一样，
连星座都一样。好。盖洛普完胜。好，其实 Rose 在讲是我们人很容易，比如 MBTI， 我刚才想到一个画面啦，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质地，比如说水液体或是固体，可是水里面我还有气泡水或是咖啡或是烈酒这种属性。那我们回到这个职场或是生涯上，盖洛普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很细微的属性里面又可以做一个调整，所以你可以是很内向的人，但是很内向的人你要发挥哪一种不一样的特质。 我相信悲天悯人跟我们这种很个别化很可以适合做个人教练的应该是很不一样，像我就没有悲天悯人嘛，所以我如果要去做悲天悯人的事情做不到。好，然后刚才 Rose 讲到个别的，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跟 Rose 都有个别，所以我们每次在开那个工作坊，我们每次都会讨论说，哎，不然这次来，我们每次都要排我们的 round down， 那我们这次上次有做过那件事情的，我们要怎么优化啊？这次要放这个吗？或是加不一样的？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两个有公平，我们就会觉得干嘛呢？我们就 SOP 写出来，对不对？就每次就按照这个脚本去进行，所以这个也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回到因为我认识盖洛普以后，我透过 Rose 认识盖洛普以后，我觉得他大大的提升了我对于自我认知的。我觉得我们当然有年纪了，然后加上会自我反省，就是很容易会知道说，哎，我 database 我好像是这个人，可是透过这个盖洛普，我觉得他又更不同维度的去建造我的对自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自己的认识，不管是我们确认我们的天赋，或是确认我们的价值观，我觉得对人生，我不知道 Rose 你觉得对你的好处是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更容易的可以去做出对我有益的这个决定或者是优化。比如说像我就是我理解的我没有办法很 SOP 的时候，我就不会鞭打自己是一个没有 SOP 的人，我就不会想像一个很有公平一致，我就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像他这样，我反而回头看我可以怎么样的优化。那像我跟 Rose 有完美，对不对？我都开玩笑说他是我的经纪人，因为他会抓着我的好像我的观点，我比较容易放在哪边有 bug，可是 Rose 会放在哪边有保障，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玩。好，所以最后呢，因为最后我们今天谈论这个特质，是因为我们发现呢、啊，我们每次随着不同的工作坊或者是 Rose 他的职涯，我们都发现透过这个牌卡来认识自己，可以增进每个人的效能。所以日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坊，我们会循序渐进的，就是 Rose 结合他直癌这边的，然后加上我沟通这边的这个我们两个的强项，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很像，对不对？我们带人用不同的观点去确认他想要表达的，或是让他自己在直癌生涯上可以找到自己的立基点，
可以比较永续。说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哦，就是会比较省力跟走得长久。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都四十几岁嘛，可是在我们现在这年龄，你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工作可能得工作到六七十岁，那我到底要用怎么样一个符合我适合我的方式，我才可以一直工作，而不是想说，我到底应该是要赶快赚大钱，然后耗尽我所有的精力或时间，然后最后觉得很累。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有趣或是很舒服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有趣会有点是善待自己，然后符合自己，怎么样工作起来是最舒服？那怎么样是不有趣呢？假设你今天其实你的价值观跟公司的价值观，或是你做事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那你没有去厘清这个价值观，你又再去跳到下一份事情或是工作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很耗你 整个人的能量的、
嗯、
那你会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或是出口，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容易把一个人榨干的。
好，所以今天透过今天的时间呢，带大家来了解我们这个解盘时间，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如何厘清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未来Rose 跟我会带大家给大家更多关于盖洛普特质的这些讨论，都欢迎你们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活动。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